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回到若歌教会来。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在这里讲道，去年排了我四次，后来冲突的缘故，大概我记得只来了一次，所以今年排我两次，我说再不来明年就不排我，如果我还不回来的话。所以本来是下个星期，但是因为要从 Houston 转飞机回来，到了费城都快半夜12点，怕万一在 Houston 转机的时候搭不上，所以就改成今天讲。那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时间比较短暂，但是最起码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有所分享。星期二的时候我也才知道今年的主题是何处下网，这个题目又好讲又不好讲。为什么叫做好讲？因为到处都可以下网，是不是？不好讲呢，他会把你误导，让你去从策略上面去想何处下网。其实我相信策略上面的下网并不是这个地方的重点。我因为答应了Carol 礼拜四要给他题目，所以后来我想最保险的题目是什么呢？最保险的题目就是我用的题目，看看我的这个呢，哎 work， 一从你的话下网，我想没有人敢反对这个题目了，照着主的话下网绝对错不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晓得 John Piper 很有名的一位教会领袖，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教会最重要的事工不是宣教，而是什么？敬拜。为什么需要宣教呢？因为许多人还不认识神，还不会敬拜神，所以在那一个不认识神还不会敬拜神的人去下网。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是马可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在马太福音大使命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很显然的一件事情是跟随耶稣，敬拜耶稣，会敬拜赞美的人。所以哪里没有赞美，哪里就是我们该下网的地方。那么主知道哪里有一些人他们需要福音，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让我们能够遇到一些人是只有我们才可以遇见的人，才可以接触的，或者说这些人信任你，这些人愿意听你的话，别人和他说话没什么用，但是他接上了。主在我们的旁边摆了不少的人，让我们有机会去和他们下网，让他们能够认识主。问题在于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下网的人，或者是说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主说，主啊，时候未到，还有4个月，我在等4个月。但是主说庄稼怎么样？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看环境就像看风的必不杀种，若是我们要看别人是不是 ready 的话，我们好像看云的也不收割，我们永远不会做事，我们觉得 not ready， 还没有到时候，我自己也不合适。难道我们去大使命是凭着自己去的吗？难道我们传福音是凭着我们接受了三元福音，我们接受了四律，我们接受了福音桥，我们知道了十架路吗？不是的，罗马路不是的，乃是耶稣所说的话，我已经得到了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的训练 能够让我们的口才能够让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的才干能够让别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吗？显然不是的，显然不是的。这个效仿的人先要被神的权柄得到，基督从他身上显出他的权柄来，这个人走到哪里都可以效仿，随时随地都可以效仿。阿们。这才是一个何处效仿，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天国的渔夫。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基督复活的根基上、权柄上，我们随手说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成为一个下网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题目不要让我们从一个策略上面去我们去思考，不是的。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若是没有救恩，我们在黑暗中罪恶里面的人就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们不能等待。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你不需要看经文，只看我们的周报就知道我在讲彼得。从他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次主呼召他，他在神的面前和耶稣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这里开始。主耶稣说，从此之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他就撇下地上的网，跟随耶稣到处撒网，他换了一个网，这个网是天国的网，不是地上的网。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在使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主，他在所有的使徒面前夸口说，和耶稣说，众人纵使为你跌倒，我绝不跌倒，我就是为你舍命也是愿意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夸口，知道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把握、对自己的爱心、在神面前的奉献和在神面前的宣言心愿，全部都算不了什么，全部都算不了什么。几打牧人羊就分散，在撒旦的权势、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在虚多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所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和属血气的，乃是空中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我们若不是靠着基督复活升天国度里面荣耀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去让人从撒旦的权下把他救出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别人才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人才能够得到主的生命，才能够听见圣灵启示我们讲的救恩的真理，讲得非常的纯正，非常的实在。这才是真正的我能成为一个下网的人。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当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在主的面前已经无话可说，真的是无话可说。不论解经家怎么解释这个地方的圣经，这篇道我都讲过，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耶稣要再使用彼得继续往前走。主在彼得的身上让他看见，凭着自己离开了主什么都不能够做。主所重的是说，你到底是爱我呢，还是爱在我之外的？每一个人心中所爱的不一样。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 career， 你的职业，你的名誉，你的孩子，你的房子，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存款，还有你自己心中所喜好的，无论你有什么 hobby， 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若是你仍然不能够全心爱我，你就不能跟随我。你要跟随我，把一切摆下来，因为主要彼得去做的事情是要去爱神的儿女。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而且要跟随主。当彼得回头看到约翰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属灵的伙伴的时候，他主啊，这人如何，将来如何，主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没有学会一件事情？我们跟随主，心中没有所爱的，外面没有所缠累的，我们专心看到耶稣身上，我们服侍主，不再是为着任何的人，我们也不在乎任何的人，我们只有眼中只有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跟随主去撒网，我们心中再也没有马门，再也没有偶像，再也没有在主之外有所贪念的，我们的心真正的单单的爱主。 主在训练彼得，训练到这个地步，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你跟从我吧，讲了两次。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宣教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彼得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给亚伯拉罕应许，我必赐福给你，你必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真的明白，后来他在启示的里面知道了，但是以色列人2000年来没有明白这句话，他们仍然把福气把福音扣留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把所有的外邦人当成不洁净的，神要他们圣洁是不错，但是神要他们把神的福气带给别人，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当圣灵感动启示这一个彼得要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彼得明白了，他说神所看为洁净的我不可当作俗物，神爱的人我们不可以撇弃他。你看到这个人不顺眼，你看到这个人你不喜欢，这个地方你不想去，安哥拉你不想去，卢比回来了，我以为他在安哥拉呢，还好还没有，今天没有迫切为他祷告啊，其实祷告也没关系，我以为他在安哥拉呢，没想到今天看到他。安哥拉很多人不敢去，为什么？街上中国人就是活动银行，人家本地人看到你就会来抢你，所以你在街上看不到中国人的，都在车子里面的啊。最近经济又不景气就更惨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到银行可能人家都会开带着枪来抢你的钱然后跟踪你。这个地方你说神啊，别的地方可以去，这个地方不能去，但是主说我要把福音拆到那里去，我们愿不愿意去？所以主要我们下网，我们愿不愿意去？若是你说 no， 你说了一次你可能一辈子就没机会。那些说 yes 的，神一直用他用，因为在小事上忠心的，神会把大事交给他，那没有的永远都是没有，把他自以为有的都夺光了。那一些愿意在神面前不把自己埋起来的，主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因为我们在不多的世上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主给的恩赐，最少最少都是1000两的，最少最少都是1000两，没有一个人是两手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去的说神我什么都不行，神说靠着我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没有机会，神啊我太忙了，神啊我没有恩赐，神从来不会听这些话的。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下来，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量的正好，刚刚好够你用，刚刚好能够满足你的需要。神给我们个人的都是主量给我们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够的，当你去的时候神就给你。加勒约书亚并不是那么能干的人，但他们专心跟从主的时候，主的能力主的应许在他们身上能够实现出来。那些不相信主应许的，主只有看见仇敌不但高大，真的把你消灭掉，心里怕什么？我们敬畏神呢，我们还是怕环境。然后到了最后，彼得到了年老的时候写的彼得的书信，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等等，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入奇妙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活出基督来。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认定了基督第一次的呼召，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爱心的里面我们顺服了基督第二次的呼召，然后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能够传扬扬起真理来，像彼得一样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巴拿巴保罗回来耶路撒冷跟雅各派犹太派律法派的人在这里争论的时候，彼得站起来是一心称义的，一句话就让整个的真理能够存留下来，他在真理上面站立得住。然后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福音。当我们走在路上就是一个宣教士。我几乎已经讲完了，这是一个 overview， 所以等一下讲到哪里停到哪里就没关系了。主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他的门徒，因为我们自己不做门徒，我们就不能够使别人做门徒，我们没有真的得救，我们就不能够带别人得救。若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被神得到， 我们就能够从我们的亲人然后到万人，从我们的邻舍然后到跨洋去。所以这个 George Vovo 说的话我相信我们都记得，他说 Cross the street 到你的 neighbor， 就是跨过马路到邻居去敲门传福音，和你跨洋过海去宣教，你不去什么都没有。我们顺从主，我们去的时候主会给我们看门。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硬文化，处处都可下网，事事都可下网，机会就在脚下，实际就在眼前。我记得好像跳过去一页，虽然我就知道跳过去一页，我们要讲啊。彼得其实原来我觉得比不上我们中间许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性格很强悍的人。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可不可以？其实是他得罪别人，他以为别人得罪他啊。这种二人告状的这种性格呢，彼得是一定有的啊，彼得是一定有的。但是这个顽石呢，到跟随主变成活石啊，然后在教会的里面真理的里面像柱石，然后在地上像宝石，甚至于到天上他也是宝石，被神制作。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好好的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事，我们就可以从属灵的婴孩，我们只会领受，只会哭哭闹闹，到小孩，我们会抢玩具，我们会闹，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能够结出果子来，使万民做主门徒，跟着主到处下网，得人如鱼，这是我们的希望。在教会三十周年的时候，宣道部出了一个小册子，等于是宣教的一个介绍，其中呢讲到我们 Global Mission， G 代表 Global， Local 是 Local 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的意思哈。我们把我们的所谓普世宣教分成五块，其实就是按照策略来说，这五个地方下网。第一个，中国大陆，我们的骨肉之亲，最大的无神论国家。第二个，散布全球的华人和第二代或者第三代 Chinese diaspora 啊。然后第三个讲到 cross culture， 在地极的宣教。第四个讲到在本地的。我们华人在 New Jersey 大概三年前的统计数字是14万多，但是印度人是29万。我从 Homedale 搬到 South Brunswick 靠近那个 Princeboro 那边，我就到那个 Municipal Building 里面去看看，一看有老人中心我就走过去看老人中心，一进去像到了印度一样啊，真的里面全部是印度人啊。然后大概看到三个中国人，然后所谓的真正的当地人几乎就一个两个啊，好像老外真的变成老外了亚洲人是本地人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呢，其实不必到印度去了啊。其实我不应该讲小石哈啊，因为小石以前和我说，和我们说哈，他说他曾经去过印度，不知道是出差吧，看到印度那个印度河里面死尸那么多啊，还有那个臭的要死啊，牛在路上跑啊，干什么？他就和神说：“神啊，猜我到哪里宣教，大概什么都合，最好不要来印度，好像有这回事吧？”你今天不需要去印度了，你到爱丁堡就好了，要不然到 South Brunswick 也可以。在 New Jersey 就有20多万的印度人，让你忙不过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全世界的人都到美国来了。你到纽约去的话，有200多个国家的人在纽约。我八月份我在罗马，然后有欧洲的华人菜团大会，有17个国家的人，华人领袖哈，宣教领袖到这边来，加上意大利的就有18个国家。这些就是散布全球的华人教会啊，在欧洲的。那这些人他们压力很大，他们自己带领聚会都非常辛苦。让他们去宣教传福音，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需要许多的帮助。我知道我们做个教会啊，有许许多多人都不应该坐在这里，都应该出去的，真的。尤其我看到四班的时候，我很早就看到四班就难过这些人哈，都是信主很多年的哈，这些人如果散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地方哈，还有到欧洲到华人世界里面去，都可以在那边做老师，都可以带领他们，都可以带领年轻人，神会开门的了，你相不相信？ 哪个敢说不相信的举手给我看看。神会开门的了。当年我为中国大陆祷告，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是1995年，没有讲错吧，95年1月份啊，高高兴兴的要回去看看长江大河，看看广大的领土，看看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我是生在青岛解放到台湾的啊，所以一心想回到中国大陆去看看这个伟大的这个广大的地方啊，然后宣教完了我要去，但是宣教完了以后我的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我为中国在哭泣，为着那么多穷苦的人，我到的地方是非常荒凉的地方啊，冷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地方的家庭一个月只有34块钱人民币过生活啊。后来我过了好几年到安徽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帮他们剥那个棉花啊，就是下课的时候帮他们剥棉花啊，学生自习的时候剥了一大捆，剥了好多时间了，我以为可以很有成就感，我说这个可以赚多少钱，卖多少钱，2毛钱，他们一个月就是50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太用到钱的，都是换东西，就是换粮食换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很多从中国来的人根本不晓得民间疾苦，根本不晓得，所以我心里面在为中国流泪，我说主啊，将来我要回来，不但自己回来，我要能够鼓励大家回来，带着人回来，送人回来。中国这么大啊，如果大家都说这么大这么做，那么谁去做呢？如果我们顺从主，主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相信主做事情绝不突然，阿们。所以我就为主祷告，在这个祷告啊，主就给我开门，开着门到一个地步我根本不晓得，到最后船都容不下，把朋友的船找来，两条船就要沉下去，但是网却没有破，明白我的意思吧？只要你顺从神，你愿意照主的意思去下网，主会给你开门，然后结果是你根本就装不下来这么丰富的怎么样收获，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礼拜五在我们大费城区的牧者联祷会当中，有 Delaware 有Pennsylvania 和南杰士的牧者们在一起祷告，其中有一位牧师就说他回到香港他的母会去，香港那个母会他们当时刚刚才成立的很小，现在每一年的宣道基金200万美金，那个教会也不见得比我们大多少，也不过是2500人吧，可能还不到，但他们每一年的宣道基金是200万美金。感谢主，一个宣教的教会就一直成长，一个宣教的教会就不会受限制，钱就会越来越多。你如果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你钱永远不够，你有多少事情凭着信心往前走，钱一定会来，这是我的信念。约旦河的水当你脚踏下去的时候就会分开，你等它停下来你再过的话，你就在旁边等吧，再等40年。所以亲爱的同工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趁着还有今天把自己献上好不好？主不一定要差派我们出去的，467首告诉我们说，主所要我们侍奉的地方不一定是远隔他乡，不一定是在高山峻岭，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说，主啊，你派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在本地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不做门徒，我们去哪里都不能够使人做门徒，好好专心爱主吧。像彼得一样，第一个在神的面前，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洁净我。本地文化教会是一个宣道的基地，在这里栽培许多的门徒，当主要使用的时候到处都可以服侍主。这个是我为中国定的10个地方，你要下网的话，按照策略来说，中国有最少有10个方面可以下网。领袖培训是一定的，中国城市化是一定的，社会民工外来工作者有3亿，然后少数民族，然后少年有2亿，儿童有3亿，这两个分开来的话其实就是5亿人口啊，救灾无论重产都1300万的，网络施工有6亿人口了，妇女施工方兴未艾，非常大的需要，老人施工更是不可忽视。现在都一胎化，慢慢可能会开放一胎化，2个父母亲4个老人家，跟碰上另外一个2个年轻人4个父母亲8个老人家，然后2个年轻人再生下一个小年轻人，照顾都照顾不来，怎么照顾上面8个，怎么照顾中间4个？ Forget about it。 我的父母亲刚刚被主接去，都是几年前，我的父亲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有3个 caregiver 照顾他，8小时1个，都是请来的，政府没有那么多补助，有一部分钱是我们出的，然后住在孩子家，2个孩子到最后3个月住在旁边，天天去照顾，这样子才照顾一个老人家，好好的照顾。 中国的事工大得不得了，若是我们能够大家聚集一些金钱来，我们到那边去成立一个育老幼那个扶老院，然后传福音，然后带他们唱诗歌，给他们讲一些圣经故事，然后让他们得到真正的爱。我告诉你，所有的老人，我们不以赚钱为目的，对不对？我们只要能够维持他自己的经营费用和我们自己生活费用就够了。这样子对中国来说，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叫做 holistic ministry， 全人关怀。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甚至于有一些医生或者护士也到那个里面去做义工。那这样子的话，这种老人中心就像儿童之家或者是什么一家一家起来，能够遍满中国各个地方。将来老人的需要太大，上海曾经出过一篇文章，若是老人家能够得到孩子的关爱，能够得到真正的关心，他平均寿命可以多活10到15年。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所以我们带着爱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 compassion？ 耶稣看着他们就怜悯他们。我们若是忙在自己生活里面，我们永远是时间不够，永远是钱不够，永远是忙的没有办法。今天谁不忙？小孩子都忙，2岁就开始会玩 computer game。讲到第二方面，欧洲事工或者是华人，这是我们在柏林的事工，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在全很多地方都有啊。若是讲到今天那个，那这样子，马章老洪章应该也回来了，是不是？啊，一起去的嘛哈。啊，没有啊，那是啊，那你怎么回来了？你没有做逃兵吧？啊 ，anyway。还有我们中间当年在教会还没成立之前，就有查经班的陆仁锦宣教士他也去了，是不是？当年我们一起去了，好几位去了这个安哥拉，这是在一个市场里面小小的一个团队在那边成立查经班哈。那今天我们的团队还在安哥拉，这是全世界大概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啊。我上次也曾经讲过，他们说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一听到声音的话，肩膀转过来，不要胸口对着前面，因为子弹打过来不会死。就这么危险。很多的店里面门口都是拿着枪，餐厅也有两个人拿着枪这样子，然后 check 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再打开铁门让你进去。这个是中国餐馆。在那边都是这样过日子，那福音还是要传过去。所以要为他们去的人祷告。我是举例子哈，这个也是全球的华人。这个也是如果向本地人传福音的话，那就是跨文化的施工了。那这就是跨文化，我们的这个伟杰在那边4年之久啊，伟涵还有很多人都去过啊。这个就是在中亚洲的回教国家吉尔吉斯坦，早晨7点半晨更，每天早上7点半晨更，在美国都没有，但是在回教国家有啊。那这个就是跨文化的施工啊，我这每个举个例子而已哈。那这一个是三合一，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三合一？咖啡的时候有糖有牛奶还有什么？还有咖啡是不是？反正叫三合一。为什么叫三合一？第一个，海归施工这些人都是什么？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他们代表的是第一个骨肉之亲。第二个，他们现在住在海外，所以他们也叫做Chinese diaspora， 也是海外华人，对不对？第三个，他们就在你我旁边，我们中间多少从国内来的，中国大陆出来的，举个手看看。这个还算少的，很多教会80%都是国内来的，越新的教会都是国内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对不对？都在我们旁边，不是单单信主啊，要把它确确实实带成主的门徒，这样子他们带着使命回去的话，对中国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同意吧？所以这个我叫它三合一。其实也不止三了，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接受装备，这也是教会是宣道的基地啊。然后小留学生的当前的挑战，小留学生也在2013年有28万的小留学生。什么叫小留学生？就是大学以下的，这叫小留学生。这些人有28万，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钱了。这些学校你不要以为便宜啊，有些学校一年要7-8万美金了，连吃带住，跟我们去长春城上学是一样的。在费城那边有一间最便宜的，它的招牌打出来，我们是最便宜的，我们一年是49,999，但是不包括吃住，比我们若干大学的贵，对不对？这个是小留学生的，而且小留学生在国内都是王子，都是公主啊。然后 性格各个方面都是被照顾，还没有成熟，来到这个地方孤单不孤单？来到这个地方难很难相处的啊，王不见王啊，好像下棋一样啊，见光死啊，两个人都是做王做后做惯的，然后到了海外，谁都不听你的，还要自己去做这个，自己去做那个，他们怎么活啊？啊，出来以后就好像被放逐了一样啊！这些人需要什么？需要关心。这些人你照顾他，在他家吃饭，他还会抱怨的。有些人听说还会打人的，因为他从小就是霸王惯的嘛，还会打人的。那你怎么办？你说那就把他赶走。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里面有需要，真正把他带好了，然后就为主真的得到他们，然后让别的人看到就心生羡慕。最好的榜样就是让这些人生命改变，然后让他的同学看见以后心生羡慕之情，就说哎，你怎么变的啊？他说我去教会，因为有人关心我，我带你去好不好？这个比我们自己口传还要有用。我记得我在哈萨克斯坦那个时候，有一对Krista 的宣教士五年半在那里，他们很高兴说，于长老，我们终于带一个学生信主了，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在中国教会早就被 fire 掉，五年半才带一个人信主，开什么玩笑，每年四五万的宣道基金啊，就被你用掉了，然后都是抱鸭蛋回来，五年半带第一个信主还好意思讲，还那么高兴，高兴啥啊？然后到了两年了以后，他就喊我说，于长老，这个学生现在又带着十几个学生信主了，本地的回教学生带本地的回教学生，这个怎么样子？就简单，他们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主叫他去他去，埋在那个地方五年半才长出第一个果子来，再隔两年十多个出来，今天多少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最起码有一个心，愿意说，主啊，你把我放在哪里没有关系，但是先让我变成一粒麦子，愿意落在地里死掉，只要是知道你的意思我就落下去。今天许多人不肯落下去，因为世界太大，你不知道哪里下去。但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要你在哪里下网，这个是建立在我们和神的关系。好，如何学习下网？时间过得真快，我现在还没开始讲大纲呢，这四点哈啊。不过我刚才 overview 已经讲了啊，所以随时可以结束啊。第一个，要承认责任于父呢，必须先被主得着啊，要使人做门徒，先要做主门徒啊。然后要下网打鱼，必须顺从主的吩咐，然后要活出基督，并宣扬天父美德。所以这是四处的圣经啊。马可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心要被主得着。今天很多的教会最危机的事情，就是许多的人受尽了，但是从来没有认罪，从来不晓得自己是个罪人。他们来到教会是因为觉得教会的人很关心他，教会的人非常好，教会讲的东西也非常好，所以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所以我就来吧。你愿不愿意开口祷告，就跟你开口祷告。然后报教会的周报就说，哦，某某某决志了。他说，哎，奇怪，什么叫怎么我的名字上去了？什么叫决志啊？他说，你那天不是跟我们做了决志祷告？他说，我怎么知道？你叫我跟你祷告，我就祷告。啊，然后这个还是写上去，不写上去的话，汉娜说，哎呀，有受洗吧，你一起受洗吧，一起受洗吧。然后别人鼓励他受洗吧，受洗吧，然后怎么样的，糊里糊涂受了洗了，那完蛋了，教会充满了没有得救的怎么样教徒，或者是会友，从来不是基督徒，因为不认识基督，根本不晓得我们需要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然后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然后归到神的国度，重生得救。今天很多的教会最可怕的就是充满了闲杂人在中间，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像彼得这样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主是圣洁公义的，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当然不会让他离开，主赦免了他，接纳了他，呼召了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彼得第一次蒙召，就丢下了他的床，丢下了撇离他的家人，放下他的船和网，他就跟随了耶稣，他就三年半之久跟随耶稣到处下网打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彼得跟随耶稣三年半，看着耶稣如何下网，他照着耶稣的吩咐，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到处去宣教去撒网，他在这三年半的中间跟随耶稣学习， 使人做门徒，自己先做门徒。但是彼得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彼得跑掉了，彼得灰心了，彼得回到重操旧业，我打鱼去，很有领导力啊，六个人又跟他去，变成这个加利利妻子，然后他们去打鱼，主再向他显现呼召他。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心灰意冷，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对自己失去了所有的抱负和雄心大志，对自己失去了所有的自信心。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所动的是不是你能干不能干，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五花八门，充满了诱惑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床边，在我们的手上，就在我们的口袋的里面的手机，什么都可以看。今天我们的心好单纯爱主吗？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多少人站在神的面前心清手洁的爱主呢？今天教会能够在社会的面前站得住吗？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彼得在神的面前说，主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说你喂养我的羊。神爱他的教会，神爱他的儿女，神要兴起一般人来说，除了爱主没有所爱的，除了敬畏主没有所怕的，专心跟从主的人来牧养神的羊群，来照顾神的儿女，让他们持守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下面更重要的说，你跟从我吧。这样的人要专心跟从主自己，不论旁边的同伴如何，你跟随主自己；不论别人如何，你跟随主自己；不论主怎么使用别人，你跟随主自己。我很高兴看到伊乐在我们中间，好久不见他，这个人实在是很差劲，都不找我了。但是我知道主在使用他，在各个地方下网，主在使用他，我心里为他欢喜。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资源，还有好多，我刚才就在那边看来看去，哪一些到宣教工厂，哪一些在各个地方服侍主的，我就在这边看一看，我心里看到好多好多，我想念的一些人啊。虽然我们在不一样的工厂服侍主啊，这个我知道江瑶琪夫妇也回来了哈。无论怎么样子，我们在各个地方神给我们的时间，你就要赶快去，因为过一下 window 关掉就没了。我知道吴恒伟医生以前跑到新疆自己到那个地方去，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借助他的专业去服侍主。我听说人家还给他路费300块美金，对不对？然后你飞到新疆，你要多少钱了？300块美金能够干什么但是这个 window 开了你就去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把握机会，机会就在你眼前，有机会就做你不要等将来4个月之后保险你没有机会，就是现在。主说可以收割了，你就去，凭着信心去，马上就可以收割。你如果凭着你的判断，你等4个月，我告诉你机会没有了，而且我们也不会去了，绝对不会去了。最后一个活出基督来，我下面就不讲了哈。认识接受基督，专心跟从基督，完全顺服基督，活出宣扬基督，这是这四个层面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彼得的一生，从他自己开始完全认识主的圣洁，知道主是天地的主，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第一步是要知道的，就是彻底清清楚楚的认识主。所以保罗在被主呼召的时候，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是不是？主啊你是谁？今天许多人不知道主是谁，所以我们不会向神求说，主啊求你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当第五章使徒们被官长们所逼迫三门抓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神啊求你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悔改的心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自己只会懊悔，我们没有力量改，我们只会懊悔，一再一再懊悔。但是真正胜过罪恶、胜过捆绑这种悔改的心是从主来的，带着圣灵的能力、基督的权柄释放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从我们从罪人罪恶的捆绑权势里面把我们完全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赦罪的恩、悔改的心也是从祷告里面来的。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当信主的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是觉得在这里被责备，而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对主的认识还不够，因为我缺少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悔改的心，真正的悔改，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完全能够再不再控告撒旦，再也不能控告我，所以我能够起来服侍主。 然后主要真正的使用我们中间许多已经信主多年的人，让我们在爱主的事上，在顺服的事上能够忠心到底，完全没有私心的，再也没有私心，再也没有自信心，再也不为自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到哪里去，我跟你到哪里去，别人束上带子把我带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只要是你要我去的我就去。彼得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束上带子把他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但是彼得仍然跟随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主随心所欲，我们只能够走到一个地步，必须要经过彼得这样子，主啊，从现在开始我不配爱你，我爱你的心也不够，但是你既然仍然接纳了我，我就跟随你，我就跟随你，因为你知道你爱我，我爱你，就服侍神的羊。所以神在五旬节一来的时候，大大使用这一个悔改被圣灵充满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彼得起来，不再是他，主耶稣复活的权柄，圣灵的大能，神的国度在他身上完全彰显出来，可以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为着真理扬起旗帜来，能够为着真理能够抗拒2000年来的传统，能够不管耶路撒冷人 的抛弃或者误解误会，他就下到各邻居家里去传福音。当他一讲道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他们中间，外邦的五旬节就因着他的顺服，福音开始打破2000年来犹太的限制和传统，能够传到普天下去。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万国因你得福，彼得这一个人，神使用他在这个时候去把福音从犹太中间传开来，然后主再兴起巴拿巴保罗来，让他们能够把福音带出去。所以当第二次宣道的时候，保罗要往南走，亚细亚去，土耳其走，神不许，往北走，神不许，他就只好往前去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一直从马其顿、菲律宾、这个帖撒罗尼迦、雅典一直传到南边的哥罗西，何处下网，顺从圣灵的引导，跟随主的带领。当安提亚教会祷告进食的时候，神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要他们所做的工。当若个教会在这里已经爱主信主，有这么多人在这边的时候，若是我们在祷告上好好下功夫，神会说要我差派这个差派那个，到这里去到哪里去。阿们。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等候主，让我们好好祷告，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我们在每天生活中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别人用眼睛看得见的，听得见，别人用耳朵听得见的是我们口传的福音，但是别人用眼睛用心看的是我们活出基督来，让我们每一个都做基督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能够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看到光明，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爱。我待不下来，也要下来了。很高兴能够回来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教会我是和他们叫他们成立的聘牧委员会，也在替他们开始找牧师，替他们找传道人啊！因为有一件事我知道，如果我不走大概就回不来，他们就让你最好老朽在那个地方，不是退休而已，退休之后还老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我出去宣道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宣教的火还是在我心中啊。那做任何和宣教有关的都可以啊，训练宣教士，或者是培养一些宣教领袖，或者带造就门徒，或者出去宣教啊。虽然体力不好，但是如果主许可，我还是会出去的啊。所以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服侍主，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大家彼此代祷好不好。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从79年你开始兴起建立这个若干教会，到今天你使用了我们中间多多少少的弟兄姐妹们，在各个工厂，在各个地方，在那里撒种在那里下网打鱼。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也改变了多少的生命，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也求你继续的施恩祝福这个教会，在你手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能够把祝福，天上的祝福能够临到万国万民，好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列邦称颂你，让列国称赞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